请我们再翻开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第十一节我们读前半段就好啊。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感谢主，主实在爱我们每一位。我们虽然在过去可能我们有失败，可能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跌倒，但是只要我们的心转向他，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洗净我们，他也忘记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他不仅曾经爱我们，他现在仍然要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永永远远。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他都愿意与我们同行，来眷顾我们，来保守我们。这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经历到他的爱，那我们也要来爱他，我们也要来亲近他。所以亲近主呢，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来吸引我们，并且在我们里面来作王掌权。所以亲近主带下的结果呢，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掌权。所以亲近主就是在爱中来降服于主，来尊他为大。所以在歌中之歌雅歌里面就讲到，王带我进入内室。什么时候我们在爱中降服于他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进内室里面，他要把他所有的丰富完全向我们启示出来。王的内室有好多个内室，所以他一个一个的带我们来经历他的丰富。所以每一次亲近主都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在爱中来学习来降服他，把自己交给他。所以只有我们常常的把自己的兴趣摆到一边，把我们自己的意愿摆到一边，让这一切都能够降服于主，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主成为我们的复活跟我们的生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主是我们的复活，主也是我们的生命，那你怎么样去经历主的复活呢？你怎么样去经历主是你的生命呢？你一定要把你的自己，把你的意愿，把你自己的兴趣，把你自己的一切，都降服于他，让他在你里面来做主的时候，你就开始要经历他是你的复活，他是你的生命。所以这不是一个道理，我再说这不是道理，我们必须要来学习来经历，而这需要经过属灵的操练，就是亲近他，降服于他，把所有出于我们的摆在他的脚前，让他在我们里面确实的来作王掌权。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经历他是你的复活，他是你的生命。我们的本性都是充满了叛逆，充满了自高，充满了自以为是，我们常常任意而行，我们常常坚持己见，这是我们的己，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在不认识主之前呢，这就是我，我们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但你真正要开始降服于主，学习把自己放下的时候呢，你才开始发现自己的悖逆。因为你每一次想要降服的时候，常常里面有一个悖逆的那个声音。你真的愿意降服于主的时候呢，你发觉你就非常的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所以我们这个天然人就是这样子，充满了悖逆，坚持己见，自以为是。 所以每一次己生命，我们自己这个老我己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的时候，在我们灵的深处，我们就不平安，就没有安息。什么时候让基督真的能够完全在我们里面做宝座，我们尊主为大，我们里面就能够享受那极深的安息，极深的安息。所以我们要常常需要操练来亲近主，降服于他，让他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把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的悖逆被他降服，被他爱来降服，让我们的自以为是在他的爱中被融化，让我们那个高傲刚硬的本性因着愿意来爱主，愿意降服于他呢，被他所征服。这样子当他的真的在我们里面能够作王掌权做宝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享受我们灵的深处那极深的安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于旧约的以斯帖这卷书熟不熟悉，以斯帖它主要是记载当时以色列人犹大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他们被允许经过70年以后被允许回归到耶路撒冷，可是很可惜他们只有大概50000个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其他人都不愿意回来了。那就在不愿意回来的当中呢，留在那个地方的人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本来他们这个全族的人都被灭绝的，幸好神兴起了以斯帖这个女子，后来加入王宫做了王后，因着她跟她的叔叔莫迪改就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否则他们以色列人就要被 消灭了。当时的王是亚哈水鲁王，那 在这卷书里面主要提了几个人物，其中有一个叫哈曼，哈曼呢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那莫迪改呢就代表圣灵，那以斯帖呢代表我们的灵，那个王亚哈水鲁呢它代表我们的魂，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子来读那个故事的话就变成很生动，那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你读到以斯帖记3章15节他那边就看到他们当哈曼就是我们的肉体被升高的时候，整个苏珊城呢他那个城里面的民呢都慌乱。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我们的肉体被升高了，我们把我们的肉体抬得很高啊，整个我们的人呢就开始慌乱起来。但是你如果读到8章15节当莫迪改被高升的时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居然能够作王掌权的时候呢，整个苏珊城的人民都欢呼喜乐。所以借着以斯帖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显露出来，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肉体居首位居高位，我们整个人呢就慌乱起来，什么时候圣灵就是莫迪改圣灵被高举的时候呢，他们就欢呼喜乐，这就是我们在属灵的实际的光景。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就是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诗篇126篇是相当宝贵的一卷一篇诗篇这篇讲到他们被掳归回了，诗篇126篇他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你知道我们以前都是被世界掳去的，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常常被宗教的世界给掳去，我们就落在一些传统一些宗教一些仪式一些律法的底下被捆绑。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但是呢不知不觉我们就落在了宗教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各样的活动，外面很忙碌，但是我们的里面呢，我们与神没有办法有活泼的交通。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释放很自由的人，但是却因着我们落在宗教的里面被宗教所掳，以至于我们就被掳了。但是这里说到了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是我们的经历。当你真正脱离世界，脱离宗教的世界，你被带到哪里呢？你被带到锡安。锡安跟耶路撒冷不太一样，锡安是大卫的京城。当时他们要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先要攻下锡安。当他把锡安攻下来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整个被拿下来了。所以锡安是最难攻下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呢是代表一般神的儿女，但是锡安呢是代表得胜者。所以当耶和华将那些从宗教的世界被掳的带回来成为得胜者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有了这个经历，我们都好像做梦的人一样。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里面应当是自由的，不受这些律法条文仪式传统的捆绑。我们应该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所以我很感谢主，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常常的那么喜乐，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真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你看得出来他是从被掳的被归带回来了，带回到锡安了。当我们这样子的表现的时候，外邦人都要看见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所以每一次我们学习来亲近主，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脱离这一切宗教，脱离一切世界它的捆绑，它的辖制。宗教的世界让我们有外面的活动，但我们失去了与主活泼的交通，从主那里有活泼的信心，从主领受活泼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真的被带回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所以感谢主，我们盼望呢，我们都能够不要失去这个上好的福分，常常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默想，借着敬拜，借着赞美，把我们的心献给他，让我们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敬拜他，他喜悦我们这样来爱他，我们也愿意降服于他，让他在我们里面确实作王掌权，让我们享受他那极深的平安跟喜乐。我们感谢主。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出埃及记，我们来看见神怎么借着摩西来引导他们来管制他们。好，我们首先翻开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上一次交通到摩西与法老交涉，法老一直要摩西妥协，但是摩西不肯妥协，每一次摩西都回到神的面前向耶和华举手祷告，结果最后法老终于完全的让步，所以他们可以完全的出来。那十二章三十五节跟三十六节，十二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何等宝贵，他们从前受埃及的辖制做苦工，现在神不但释放他们，让他们走的时候没有空手回去，把埃及的财物全部带走。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我们要自己去伸冤，不需要神会为我们伸冤。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出埃及，他们就很高兴了，不要受这个辖制了，神还把所有的财物都让他们带走。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每一次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脱离宗教的世界，神都给我们预备很丰富的，让我们带着走。我们不是贫穷的出去，我们乃是丰丰富富的出去。所以这是我们的神，他是这样的公义，这样的怜悯。所以这些财物都是神谁给他们的呢？事实上都是神给他们的，对不对？所以有一天当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说凡甘心乐意的就献上你们的金银你们的礼物，来制作会幕跟会幕中的器具，甘心乐意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奉献的意思。什么叫奉献呢？奉献是神先给了你，然后叫你甘心乐意的去献。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甘心，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很不愿意拿。但是你不要忘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神给你的。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本来根本就是空手要出去的，但现在呢，是神使他们把埃及的财物都带走了。但是很可惜，在他们建造会幕之前，他们已经花了很多的金银，做了什么呢？金牛犊。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被仇敌所掳去了。所以你看见神给他们很多的很丰富的财物，他们还没有为神去奉献，结果已经被仇敌拿去。这也是我们很可能的光景。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很大的丰富，我们不但没有为神摆上，反而被仇敌掳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这一件事情，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十三章的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一条路叫做非利士的路。那非利士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的话，你知道非利士他是韩的，他是韩的后裔，他们原来是住在埃及这一带，就是非洲这一带。后来呢，他们就从那里移民到了迦南，他们比以色列人先到迦南的。那他们怎么走呢？他们就从埃及到迦南呢，走了一条最近的路，叫做非利士路。如果你有地图的话，它有标出来，那一条路叫非利士路。但是呢，很奇妙，当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呢，虽然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但是神却不领他们走那一条路。所以神没有领他们走近路，神事实上带他们走了弯路。那这条路呢，就经过了两个河，或是两个海，一个就经过了红海，另外一个就经过了约旦河。那红海跟约旦河呢，就预表我们受尽的两方面。红海，当他们一经过了红海之后，埃及就在他们的背后了。为什么神要他们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神呢？为什么不在埃及敬拜就好了？因为他们如果在埃及敬拜，他们仍然受法老的辖制。当他们经过了三天之后，他们就可以过红海了。过了红海呢，埃及的军兵也要试着过去，就被埋在红海底下。所以当他们过了红海呢，换句话说，世界就抛在他们的后面去了。所以过红海的意思就是他与世界隔绝了。然后他们之后经过了西乃山，在旷野走了三十八年，就是他们三十八年里面就看见他们的肉体在那里发作，他们几生命 一个比一个强。所以经过38年以后呢，他们就过了约旦河，约旦河就说出了他们的肉体，他们的己的生命呢，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所以这两道河就代表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我们跟世界都隔绝了。那当他们从 约旦河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他们可以进入迦南，享受迦南一切的丰富，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要享受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必须要与世界隔绝，我们要与我们的肉体，与我们的己生命隔绝，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基督那个丰富里面。今天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过得这么辛苦，为什么神这么丰富，我们却不能够过着那么丰富的生活，我们过着属灵的贫穷生活呢？因为我们常常走了非利士人的道路，我们没有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没有对付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活在肉体，活在世界的里面，我们就成了非利士人。所以你记得当他们以色列民到了迦南以后，对他们造成最大困扰的敌人呢，就是非利士人，就是非利士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是活在世界里面，活在肉体的里面呢，那就非常的搅扰我们，是我们不能够享受在迦南里那一切的丰富。不是神 不丰富，而是我们出了问题。所以当大卫的时代，你看大卫是一个实在是全心向着主的人，大卫坐宝座的时候呢，就是神在坐宝座一样，因为大卫做宝座，所有的他所行的事情呢，都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所以当大卫的时代呢，非利士人就降服在他的下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让基督居首位，就好像大卫做宝座，非利士人就要降服，周围的仇敌全部要降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被仇敌压制，这个仇敌包括从世界来的，从我们肉体来的，从仇敌来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大卫做宝座。当我们的大卫，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做了宝座的时候呢，那这些仇敌全部都要伏在他的下面。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好，我们继续来看13章21节22节，出埃及记13章21节22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你看见当他们离了埃及之后，他们一路上都有神的引领，白天看得见的时候呢，有云柱在那里引导他们。这个云柱很宝贵，因为你知道在旷野的时候，如果没有云柱的话，太阳照射的时候他们受不了的，所以神掀起云柱，让他们呢能不受这个烈日的照耀，照他们，然后这个柱子呢又可以在他们前面引路。晚上呢看不见，如果神要他们行走的时候呢，又有火柱引导他们，照明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经过我们人生的旷野的时候，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神都在引导我们。神怎么引导我们呢？神乃是借着神的话，圣经，借着他的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白天晚上都有神的引导，我们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来引导我们。好，我们再来看第14章12节到18节，14章12节到18节，这是以色列所说的话。他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开始抱怨了。为什么开始抱怨呢？因为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现在呢埃及人后悔了，法老的军兵从后面来追赶他们，他们法老的军兵在后面，红海在前面， 两边是高山，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后悔了，他们就开始抱怨了。你看他们讲的话很恶毒的，他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看摩西没有生气，摩西知道他们的光景。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不是啊跟我们的光景很像？因为很多时候啊，神才行过十个神迹啊，把他们带出来，一看到难处，他们马上就翻脸不认人。我们也常常这样，神常在我们身上做了好多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还多，但神默默的在做。哪一天事情不像我们想象的这样了，我们的祷告好像神不听了，其实神也没有不听，神只是在等他的时间，我们就翻脸了。你看我们的光景跟以色列一样，所以照我们的本相没有什么可以称许的。但是摩西在这里就说，不要害怕，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你看我们的神多宝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是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的主他一直在引导着我们，但是主要试炼我们，所以你看见主一直在试炼他们，为的是让他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强。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神没有听我们，神一直在听我们，神盼望呢我们的信心能够越来越刚强，让我们不要学习不要看环境。的确你看环境，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两边是山，你怎么办？对不对？神从来不要叫我们看环境，神叫我们怎么样呢？抬头仰望，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乃是因为我们懂得来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如果你一直看环境，你就会软弱，你就会跌倒，你甚至会没有信心，怎么可能？谁能够拯救我们？从来没有人可以把红海分开来的。但神要为我们行奇事，神为那等候他的要行事。所以以色列的功课就是我们学的功课，只是很可惜我们看到以色列学的我们也懂了，一碰到我们的环境我们就忘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二节，这个时候他们刚刚过了红海，他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神，所以他们的灵非常的高昂。但是这个时候呢，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真正的来到了旷野了。那旷野的光景是什么呢？旷野就是在走了三天找不到水，这是典型的旷野，旷野就是找不到水。所以他们刚刚经历了神一次大的神迹，红海为他们裂开，他们走干地，在那里赞美神，然后走了三天没有水，他们就已经是很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你知道，你好不容易找到水，结果水是苦的，那真的很生气。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看前面才大声赞美过，现在马上发怨言，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以色列历史呢是我们的镜子，一直在操练我们，这些历史呢是叫我们学功课的。我们可以一面赞美一面发怨言， 所以神怎么引导以色列人，神也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叫我们来学习来仰望这一位神，不要看自己。发怨言是我们肉体第一个表现，所以你看他们一下子发怨，一下发怨，为什么？这是肉体的第一个表现。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也是这样，本来他们圣灵浇灌以后，好多人蒙恩得救，但是第一件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呀？就发怨言，因为在吃的事情上他们不满足，照顾的不好，就开始发怨言，所以你看见旧约新约都是一样，什么时候你肉体要发作了，第一个就是发怨言，抱怨这件事情不公平，抱怨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我。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也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要光是读在以色列人身上，你要读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他读了以后他说，哇，这些以色列人怎么那么坏，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也那么坏，后来再过了一阵子又再发觉，哇，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读经都是神的灵要向我们说话，要教导我们。摩西呼叫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炼他们。所以怎么样把苦水变甜呢？就是把一棵树丢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怎么解决我们的抱怨，我们常常都会抱怨，那怎么解决我们抱怨的问题呢？你就要把你这棵树，把这棵树给丢到这个水里面。那这棵树也就是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所讲的。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原文就是说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致死我们这个己生命，怎么样我们能够使这个苦水变甜呢？就是借着十字架。让我们就好像我们的主，他要求他的门徒呢，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从主来接受这个十字架，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苦水变甜。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要体贴肉体，我们就越来越苦。什么时候我们愿意降服于主，愿意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呢？这个水就开始变甜了。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使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什么是埃及人的疾病呢？埃及人的通病就是什么时候事情不顺的时候你就抱怨，总把自己看得很高，总觉得自己自以为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些都是埃及人的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遵守主的话，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学到了一个功课，他们经历到神是他们的医治，神是他们的医治。很多时候我们都注重我们身体外面的医治，但是神的医治是从里面开始的。如果我们真正的里面得了医治，很自然的你外面就慢慢得到医治。我们人喜欢神医治我们外面，但是外面这个你就算医治了，你有一天还是会过去。但是神医治了你里面之后呢，你可以存到永远。而且因着我们里面得了医治，我们不断的与主交通呢，他的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慢慢就要扩充到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呢，也能靠着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仍然活着。所以在这里他们经历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认识耶和华是他们的医治。 15:27，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你看，你在旷野居然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这什么意思？就当我们真的学习认识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十字架就要把你引到圣灵，所以这里就代表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让你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每一次十字架都要把我们引到圣灵那里去。所以他们经历到了这些功课。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16章。第16章，我们从1节开始看起。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2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旬的旷野。所以他们现在来到了什么地方？来到旬的旷野了。那这个旷野呢，事实上也就是后面提到了他们在这个地方又发怨言了。所以他们虽然之前有个得胜，但这个得胜很短，这个得胜就是说还不够成熟。我们有的时候也得胜而且我们得胜了，我们很喜乐，被圣灵充满，过一阵子呢我们又掉下来了所以我们的生命还不成熟起起伏伏的。所以等到我们生命真的长大成熟了，我们的光景就很稳定但这个时候他们还不是成熟，所以他们又发怨言干什么呢？想要死在埃及算了，因为那边最少还有肉锅可以吃得饱足，在这个旷野呢没有东西吃所以你看见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们埃及的肉锅，埃及的黄瓜韭菜大蒜鱼让他们吸引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你看世界好多东西吸引我们，对不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吸引我们，把我们拉回去所以呢我们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好跟随主怎么那么枯干，我们就开始发怨言，巴不得死在埃及。我们常常就有这样的光景再回到世界，我们还每天有那么好的连续剧可以看这么多电影可以让我们欣赏这么多小说可以让我们去阅读有好多天天有好多世界的大事让我们去关心所以巴不得死在那个地方也好，走这条路好像很辛苦他们想要吃肉，在旷野哪里有肉吃呢但是神还是有办法，你看神仍然忍耐他们。所以很多时候神真的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总是用他的怜悯慈悲来引导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从天上降粮食给他们，就是降了鹌鹑，然后也后来也降了马拉。马拉就是预表我们主自己，因为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但是马拉呢，跟他们以后进埃及吃土产就不一样。所以当他们一进了当他们一进到迦南以后，他们就可以吃迦南地的土产那个土产跟马拉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读到后面当他们真正一进入了迦南地以后马拉就不降下来了他们就开始吃迦南的土产迦南的土产就非常的丰富有各样的大麦小麦有这些葡萄橄榄这些无花果这些东西所以在旷野他们吃的马拉可以说是那个什么呢，就好像牛奶一样到了迦南所吃的土产呢就是干粮所以他们在旷野呢，因为生命还没有成熟，还要靠吃牛奶，等到一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就可以就断了奶了他们就可以吃干粮了。好了，干粮呢就可以让他们有力量好，所以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给我们看见神供应他们 四十年，哦，让他们不愁吃不愁穿的。所以我们觉得，神在埃及行了大的十个大的神迹，哦，神分开红海，这真是不得了。但是事实上，神让他们四十年在旷野，他们吃的跟喝的，神都供应他们。你要知道，两三百万人吃了四十年，吃东西跟喝水。所以主耶稣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我们一个人的需要，你想神不能够满足吗？两三百万人四十年，神从来没有缺少他们一顿，何况我们。但是神要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好，接下来在十七章，第一节开始，他们没有水喝了，所以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他们这个时候就来到了利非定，利非定，这利非定呢，后来因为他们没有水喝，他们就跟摩西争闹起来了，本来是发怨言，现在开始闹了，所以越来越厉害了，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必牲畜都渴死呢？所以你看，神为什么让他们那么渴呢？神可以供应他们，对不对？神为什么让他们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是信心的试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经不起试验，我们就抱怨，但是如果我们认定神的话呢，我们就安息在他里面，我们知道他会供应我们，这样子呢，我们就生命就能够长大成熟。如果我们一直在抱怨，你就知道我们生命不长大。摩西就呼叫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所以他们现在不但发怨言跟摩西争闹，他们还要拿石头打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又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所以这个争闹喝水的地方就叫做玛撒，又叫米利巴。那神告诉摩西要用杖击打磐石，活水就流出来。那这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给我们解释了这一段的经历，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流出活水来。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十四节那边怎么说呢？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磐石，被磐石被杖击打，这个杖乃是代表律法的杖，被杖击打就代表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这个律法的杖应该是打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律法的杖是打在我们的身上。但是现在呢，这个律法的杖是打在磐石上面，打在基督上面。所以呢，他赎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的主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呢，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律法的杖击打在磐石上面，就流出活水来呢。他就接下来他就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你看，当磐石被击打以后流出活水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给我们解释，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咒诅，钉在十字架上，就流出了活水，就流出了圣灵。所以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圣灵就降下来，叫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了所有的外邦人，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因信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了圣灵。好，那在这里我特别要请弟兄姊妹注意的，就是说第五节跟第六节，第十七章的第五节第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让你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这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是在利非定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马萨跟米利巴，离河列山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摩西击打磐石不是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击打，他是跑到前头去，到了河列山那边的磐石去击打。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想想看，两三百万人要喝的水，你是不是要从很远的地方打才有活水流下来，好像活水的江河，所以百姓才可以在这边饮用河水嘛。如果在这边打水一下就跑掉了，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跑到前面去很远的地方，结果呢就有活水的江河这样流下来，百姓就变成一条河，所以百姓就可以解渴，牲畜也可以解渴，所以两三百万人就可以这样的解决掉。那这个水呢要一直流到永生的，所以呢他们就靠着就是不断的神的引导，他们一直有水喝。但是在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带着几个长老，他跟摩西讲，你要带着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所以每一个带领的人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带领的人呢，你总是要走在百姓的面前，换句话说，你总要你的经历总要比别人更深，你总要走在人家前面，有一天你才能够回过头来帮助别人。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八节，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了。这时候呢，他们来就在利非定的这个地方呢，亚玛利人就出现了。亚玛利人，那亚玛利人是谁呢？根据创世纪三十六章，他们是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那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所以那以扫呢本来是有长子的名分，但是呢他因为一碗红豆汤，因为贪爱世俗，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你看见我们常常一不小心我们就像个以扫一样，我们是本来我们都是长子，我们要得上好的福分，但什么时候我们为了一碗红豆汤为了一点点世界的吸引，我们就去爱世界去了，我们不爱主了，你看我们就失去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一个亚玛利人呢，基本上不是别人，都在我们里面的肉体，他是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他跟我们像双胞胎一样，他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他什么时候出现呢？就他们刚刚喝过这个磐石流出来的活水之后，这个亚玛利人就出现了。所以什么时候你真正开始学习要跟随圣灵的时候，你就发觉你肉体存在了，圣灵跟肉体就开始相争了。你会觉得奇怪，我以前怎么不觉得肉体，因为你以前整个人都是肉体，所以你不会觉得你在肉体里面，就好像你都站在敌人那一边，你都不觉得你好像敌人在攻击你，因为你本身就在敌人那一边嘛。如果你站在敌人的对面，那敌人当然要攻击你，你先加入了他们，他们当然不会攻击你，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都活在肉体里面，我不觉得有肉体。哪一天真的你发觉你里面开始跟随圣灵的时候，你发觉里面就开始征战了，圣灵跟肉体征战，肉体跟圣灵征战。所以你看见他们一喝了这个活水之后呢，亚玛利人就出现了。 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得胜完全跟摩西在山上举手有关系，所以我们在地上要胜过肉体都不是我们能够胜过的，乃是我们主在天上为我们举手。好，那在这一段里面他们学到两个功课。好，第一个呢就是在第十五节啊，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就是说耶和华是旌旗的意思，耶和华是旌旗，是我的旌旗。旌旗一打开的时候代表得胜了，如果旌旗倒下来了就代表战败了，所以他们现在经历到了耶和华是我的得胜，所以他们的得胜都不是靠自己。之前他们学到耶和华是我的医治，那现在呢更学习到耶和华是我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面，我们要学习认识到耶和华是我的医治，耶和华也是我的得胜。我们属灵的征战都不是靠自己打的，你自己去打属灵的征战你都会被打败。我们的征战呢，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我们来夸胜。那第二功课呢就是第十六节讲的，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跟我们的肉体征战，我们不要觉得哪一天我们属灵了我们就松懈了，这是一生的功课。大卫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但是大卫稍微松懈一下以后呢就犯下了这么大的错，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要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力人征战。好，接着呢没有多久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到西乃山他们才发现神说我是用鹰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底下。所以前面他们能够走得那么顺利，有那么多得胜的经历都是神的恩典托住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他们还觉得自己不错他们能够行神所吩咐的所以当神说要他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呢，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命令的我们都能行，这就是靠肉体要遵行神的律法，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肉体。律法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的本相给照出来，但是没有律法的时候呢我们看不见自己，你没有镜子我们看不见自己有多污秽，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前面没有律法，所以他们很高兴，他们的所有的抱怨他们都忘了，所有的得胜他们都记得，所以神就颁布了律法让他们去遵守。好，当他们有了律法之后，他们再离开西乃山的时候呢，那就已经来到了民数记。等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发觉了神完全不一样。他们如果再抱怨，神的管教的手就临下来了。所以你看见在前面这一段主要是什么呢？神用他慈爱在引导我们。到后面呢这一段呢，神用他的爱来管教我们。因为借着律法让他们看见他们的本相，所以管教呢是出于神的爱让我们认识自己，好让基督他的公义跟圣洁能够主持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见整个他们的引导神对他们的引整个的带领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常讲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一个是呢圣灵在外面给我们的管制给我们的管教。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神怎么引导怎么管教以色列人那我们也能够懂得学习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上给我们的带领因为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甚至呢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真的是出于好意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愿意遵守结果呢就是相当的悲惨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 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加拉太人跟哥林多人 不一样、啊、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专门追求恩赐、啊、他们又会讲方言，又有各样祷告按手、啊、行神迹的恩赐，这个教会充满了恩赐，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啊、但是呢他们生命根本就不改变，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想要真正的去追求主自己，他们满足于恩赐，结果呢他们那边有好多连外邦人不可能犯的罪他们都犯了，他们告弟兄告到不信的人那边去，你看这么有恩赐的教会但却不追求主，所以有好多的肉体的行动。但是到了加拉太就不一样，加拉太人呢他们是很爱主，他们想要追求主，让自己的生命赶快长大成熟，但他们就 却落在另外一种光景里面，就是要用肉体来帮忙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光景呢也常常这样，对不对？我们要么就像加拉太像哥林多人一样，我们只要求恩赐就好，就恩赐是很多，结果呢我们肉体很大。那另外一种可能呢，我们就可能落在加拉太人这边，我们真的爱主，然后呢我们就要怎么样来长进呢？我们就拼命的要靠自己的力量来长大成熟。所以他们是圣灵入门，但是肉身成全。那什么叫做圣灵入门呢？圣灵入门就是指着我们的重生说的，我们都是因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然后我们得救就重生了。所以圣灵入门 讲到我们重生，然后呢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了什么了？成了婴孩、哦、但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叫我们一直留在婴孩的阶段，乃是要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哦、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可是加拉太人呢，他们没有靠圣灵继续的引导跟带领，他们落在外面要靠肉体来成全，他们不认识圣灵乃是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的唯一的道路，这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真正我们属灵生命要长大成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肉体，乃是靠圣灵他的引导，他的管制，他的约束。保罗在传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整个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或者说因神儿子的信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就可以浓缩在这句话里面，就是我这个人呢，以前按照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这个人呢，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而是基督，就是圣灵在我里面要活，圣灵借着我的身体来活出他的自己来，这就是福音。而且神已经做成了，他说我已经，但是因为加拉太人呢对这个福音的认识头脑知道，但是并不是真的清楚，所以呢他们虽然是靠着圣灵入门呢，他们还要靠自己这个旧人，原来这个我呢来帮忙。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就是说你们已经经历过了，知道了为什么你又要靠肉体来帮忙，要靠着肉体而不靠着借着圣灵来成全。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常常爱主的人，特别是爱主的人，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本来应该是靠圣灵得生，然后要靠圣灵行事，但是我们是靠圣灵得生，靠肉体行事，求要依靠肉体的帮忙，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可以说大部分神的儿女就失败在这个地方，很自然的我们想要来帮忙。那肉体呢，一般来讲它分成两种肉体，一种我们是大家都知道的很坏的肉体，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这因为我们任意让这个肉体发展，这肉体呢就叫我们做不好的事情。譬如说我们批评人，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对不对？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自高，我们也觉得也对的，我们本来就应该看高自己嘛，为什么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低，我们应该有自信呢，这些都是这个不好的肉体。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想要改良这个肉体，就要把这个肉体变得好一点，然后用这个好的肉体呢来服侍神，来帮神的忙。但是肉体这件东西呢，你不管怎么改良，圣经上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肉体再怎么好呢还是肉体，肉体呢不讨神的喜悦，所以肉体唯一的去的地方呢就是把它钉十字架。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的难处，就是要用肉体来讨神的喜欢，用肉体来遵行神的旨意，用肉体来服侍神，而且我们的生命想要靠肉体来成全，这就是我们常常的光景。因为我们实在爱主，我们实在想要帮神的忙，但是呢，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落在一种光景底下，就是落在律法的捆绑底下，落在被定罪的里面。所以你看见你常常失败，你常常被定罪，常常被捆绑，这就是我们经历到加拉太人所经历的，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旧人，我们那个肉体，我们那个己已经被钉十字架了。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失败呢？因为我们对圣灵认识的太少，我们不认识圣灵，不知道圣灵乃是有位格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不仅仅是一个能力，圣灵就像基督一样是一个保惠师，他就像基督的代表，他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位那么荣耀的主，荣耀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呢，你知道我们就不敢凭自己的意思来行了，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去问一问他。譬如说今天我们请了一个大的人物来，一个总统，一个主席来到我们的当中，你看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敢自己随便动，我们要问问他你的意思觉得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他的话。但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今天是微服出行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就是一个陌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不会去理他，对不对？那今天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这样，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他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仍然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从来不去问问他。但如果我们认识他，认识这位圣灵，这么荣耀的主，神的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做事就不敢凭自己的意思了，我们就要随便来问问，就每件事情都要来问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失败的原因，我们不认识这一位活生生的这位神的自己，圣灵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在属灵的路上走得不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么软弱？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道路走得这么崎岖？我们不认识这位有位格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教导的工作，要做启示的工作，要做安慰的工作，要在我们里面加能力，使基督一切的丰富成为我们的实际，让我们能够经历它。所以弟兄姊妹，认识圣灵，跟随圣灵，凭圣灵来行事，这是何等的重要。这是加拉太书一直告诉我们的，要强调的。所以我们再说，不应该是靠着肉体来成全，应该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靠着恩高的教训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生活，要叫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所以这种生活呢，其实就是一种里面的生活，一种内在的生活。我们常常就是活在外面，我们在那里忙碌，都是靠自己的肉体，但我们很少真正回到里面来问问看神的灵是怎么引导我们，神自己是怎么来引导我们。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生活都像活在外面的律法、外面的规条、外面的教导，就落在捆绑、落在定罪底下。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与主好好的交通，回到里面，借着微小的声音来教导我们。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所以第二者，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自由的，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自由的，我们要站稳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所以又回到了这个奴仆的辖制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站稳在这个福音的根基上，所以我们又被奴仆的恶辖制。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奴仆的恶就是指着律法说的，那今天呢，这个奴仆的恶呢，就是指着我们肉体说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基督的自由上这一点上站稳，不知不觉我们又落在肉体的辖制底下，肉体又来帮忙了。第五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十四，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这里的自由呢，是真的自由，真的自由呢，不是放纵肉体。因为很多人对自由有误解，现在我们自由了，那我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这是放纵肉体。他说，所以真正的自由呢，是真正的自由反而不是放纵肉体，放纵肉体呢，就落在辖制的底下。那不但不放纵肉体，还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换句话说，当你真正的自由呢，你反而能够做一个拣选，做爱的奴仆，在爱里面能够彼此服侍。所以你不但能够服侍主，你也能够服侍弟兄姊妹，你不但能够爱主，你也能够爱弟兄姊妹，这叫做真自由。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你能够自由的去爱，爱主也爱弟兄姊妹。真正的自由是能够自由的去服侍，你不但服侍主，你也服侍弟兄姊妹。好，第十六节第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你看见你要怎么样胜过肉体呢？乃是圣灵在跟他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彼此为仇。所以你要对付你的肉体吗？不是，你靠你自己，肉体不能对付肉体的，所以你要靠圣灵来对付它。那圣灵跟肉体怎么相争呢？ 所以每一次圣灵给我们一个感动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肉体要另外一个方式，这两个就在相争了。所以有的时候好像肉体得胜，有的时候圣灵得胜，但是慢慢慢慢呢，如果我们愿意站在圣灵这一边呢，圣灵就能够得胜。他圣灵的得胜就是怎么样呢？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因为我们肉体呢本来想做，现在呢我们能够不做，这是圣灵把我们带到的。以前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保罗说他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行的善呢，我倒不去做，我所不愿意去做的恶，我但倒去做。他说他真是苦，但现在呢不苦了，因为他能够做，他能够不做所愿意去做的。他本来是按着他的肉体，他愿意去行恶，现在呢他因着圣灵与肉体相争呢，他就不去做他原来肉体想要做的，他就得胜了。好，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情欲的事，我们都很熟悉的奸淫污秽等等。那22节23节呢，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如果靠着圣灵与圣灵相与肉体相争，我们顺服圣灵的结果呢，圣灵就结出了果子来，在我们身上就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呢？你看，你就要靠圣灵行事，就是我们如果愿意靠圣灵行事，我们慢慢的呢就能够从失败中慢慢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慢慢可以不做我们想要做的事，就能够结出这个爱、喜乐、和平等等的这个果子，这生命的果子来。这个时候当你生命的果子在你生命上，在你的生命上慢慢成熟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经历而且见证一句话，就是5章25节所讲的，而24节所讲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如果你有前面这一段的经历呢，那这句话呢就成了你的经历，就成了你的见证，你也能够像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学习第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这样操练的话呢，就带到了第6章的第8节，就我们就知道，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同事得罪了你，你顺着你的情欲撒种，也就是他得罪你了，你去跟他抱怨发怨言，你就撒了一个什么种呢？情欲的种子，结果呢就是败坏，就是事情就搞得一塌糊涂了。但你如果顺着圣灵来撒种呢，你就赦免他，因为主说不要与恶人计较，结果里面就平安的果子，所以他就能够圣灵撒种的，叫从圣灵收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这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我们怎么在这里来学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以往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失败，就是我们实在爱主，但是我们用自己肉体来帮忙，结果越帮越忙，就落在被定罪的底下，被辖制的里面。但现在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常常回到里面来亲近主，试着来看看圣灵的感动，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慢慢的就能够经历到我们刚才所经历到的，一方面我们得到自由，一方面我们不再受肉体的辖制，而且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在爱中来服侍神，也能够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有自由能够爱主所爱的，然后我们也能够经历到，因为圣灵跟肉体相争，我们 因此能够不做我们从前肉体想要做的事情， 结出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经历到凡主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经历，这需要我们回到里面与主联合，倾听他的声音，把我们的爱献给他，好让他的爱能够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自由的来服侍他，自由的来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的工作。我们现在要介绍一点关于圣灵的管制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36章。诗篇的前面约伯记36章。36章，我们从第5节开始看起。约伯记36章第5节，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虽然有的时候因着神的管教，我们是在困苦当中但是呢，神要为我们伸冤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他所谓的义人我们自己也许不义，但是因着靠着主的缘故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称义的地位，所以他时常看顾我们这样的人为的是怎么样呢？有一天我们能够跟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所以神向着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在国度里面跟他一同作王掌权，永远要被高举所以你看我们的前途多好，永远要跟他一同作王，永远要被他所高举。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为我们所定下的前途。但是他接着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所以你看见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绳索缠住。那为什么神允许我们？他这么爱我们他给我们定下这么光明的前途，为什么还经历到这么波折的环境呢？好像我们被拘禁被苦难所缠住呢？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爱主的人，我们要受苦呢他说，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因为我们这个天然人是骄傲的，我们天然人很多的作为，很多的过犯，我们自己并不清楚神因为爱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地位上了，他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允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好借着这些苦难呢，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作为我们自己的过犯，好指示我们里面的骄傲。约伯是一个那么义的人，但他里面还有骄傲，如果不是借着苦难，他看不到这些。所以神并不是要苦待我们，事实上神是优待我们，他恩待我们所以他愿意要把我们制作到一个地步，到那么荣耀的地位。但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也许会经过苦难，但借着苦难把我们的本相显出来好让我们降卑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所以足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给我们喝，为的是什么呢？教师就不再隐藏所以这时候他就开通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所以这个时候把我们罪孽显出来以后呢，就叫我们回转向他，他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我们这个人就可以被洁净啊。但是在这里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受到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两种情形，这两种情形呢就给我们带下不同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对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因为我们常常会落在管教底下，在管教底下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呢，他说第十一节，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喜乐。所以如果我们降卑我们自己，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接受从主那里给我们的管教，我们能够听从而且侍奉他呢，我们的结果就是度日亨通历年福乐。但是如果神的管教临到我们，我们非常的刚硬，我们不悔改不转向他，他结果是怎么样呢？叫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强调，神的管教是向着我们，是出于他的爱，但神的管教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常常不舒服，可是神的管教呢，借着这些苦难呢，把我们的本相显出来把我们的骄傲显出来，把我们的过犯显出来，好使我们降卑，好使我们的耳朵被开通好使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吩咐，认识自己的罪过，能够转回他。如果我们在管教的底下，我们愿意降卑，我们愿意把自己归给他，我们就能够度日亨通历年享福。如果我们刚硬坚持不肯悔改，叫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对管教的态度向着神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在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自卑，伏在他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而且他一切的这些作为呢，都是为着叫我们将来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被高举。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真理，真理就能够叫我们自由。好，接着说十五节，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你看我们的神很特别，你怎么拯救一个困苦人呢？就是把他困苦 拿走就好了嘛。但是神不是这样，那是人的办法，神常常借着困苦来拯救困苦人。所以好像怎么讲呢举一个例子，母亲爱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牙齿被吃糖吃太多被蛀了，很痛，那孩子巴不得就是母亲能够很快的让他不痛就好，这是那当然如果这个母亲真有办法，他也真的愿意做，但这母亲呢把他带到牙医那边去，哇，那个一看到了牙医又拿出这些钳子拿出什么来，反而让他更痛苦，对不对？这就是神的办法，神常常用困苦来拯救困苦人，来救拔困苦人。但是神没有恶意，为的是怎么样呢？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呢，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神的手，他常常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结果呢，神也必引领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你看我们不但能够脱离患难呢，而且呢我们生命的狭窄就被拓宽了因为在困苦中它使我们宽广。好，接下来呢，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这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在翻到前一页啊，就是第三十三章，约伯记三十三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哦，神两次说话的原则，啊，这是第三十三章第十四节，神说了一次两次，世人都不理会。换句话说，我们常常非常的迟钝啊，神用一种方法说，我们不能够察觉；用第二种方法呢，我们还是不懂。第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异象开通我们的耳朵，把他的恩膏的教训放在我们里面，啊，叫我们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我们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但是我们常常不察觉，啊，所以我们就落在呢坑里面去了，起不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落在自我的里面，啊，这就是我们的坑。整天就想不通，就落在那个自我忧伤苦闷的里面，然后我们抱怨神没有对我们说话，其实神说了，但神说了好几次这样都不行了，那神只好用另外一种方法了，就让你躺在床上了，生病了，或者你被拘禁了，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所以你看见神只好用第二种方法了，既然讲不通，哦，就只好怎么样呢，用责罚的了，就是管制约束了，哦，所以这就是像父母管孩子一样，对不对？苦口婆心的劝到后来不行了，只好用打的了。所以前面就讲到第一种方法，就讲到神在我们里面的引导，神用常常用他微小的声音，恩膏的教训，来对我们说话，来引导我们，但是我们这个人太刚硬了，听不进去，到了一个时候神只好出手了，只好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来管制我们了，让你非得安静下来不可。但是呢，常常我们这种方法还是不懂，对不对？我们还是在那里抱怨，怎么办呢？23节，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所以现在需要有人来指教，指教。这个人呢，就是在天使中的一千个天使中要有一个传话的。那这个人呢，是与神同在的人，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就指着圣灵借着我们的灵要来开启我们，啊，这里也可以说到，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常常与主同在，那我们里面就会明白，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呢，神就开恩，就让我们呢不会下到坑里面，就把我们从坑里面拉上来。神说什么呢？我已经得了赎价。神怎么得赎价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所以因着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管教都不是刑罚，乃是他的爱，乃是要训练我们。所以你知道刑罚跟训练是两回事，惩罚，不一定有建设性的结果，你莫名其妙被打了一顿，你可能更恨而已，但是训练就不一样，训练是操练我们生命的长大成熟，我常常说你去当兵，他让你受苦，让你受责罚，其实他不是责罚你，他是在训练你，训练你有一天你碰到敌人的时候，你懂得怎么去征战，所以所有这些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是出于他的爱，他所爱的他就管教，所以每一个这个爱的管教呢，都变成了一种训练，好像我们本来是小孩子的，做婴孩的，因着管教呢，我们就慢慢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他25节怎么讲呢？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 换句话说呢，他就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单纯信靠主。所以主怎么说呢？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就可以进天国。所以我们真正接受了主的管教，你看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那国度就是为着我们预备的。他就返老还童，他就返老还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已经成熟了，事实上我们生命是老了，我们已经失去了与主那个新鲜活泼的关系了。所以主要让我们返老还童，使我们重新能够活在他的面前。这个时候二十六节，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所以你看管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圣洁跟公义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神要称我们为义。这个时候呢，我们呼求神，神就喜悦我们，而且我们能够欢呼朝见神的面，我们就能够与神面对面。然后二十七节就讲到他在做见证了，他在人面前怎么做见证呢？他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你看约伯以前他觉得他自己是义的，他从来没有任何做错事情的。这个时候他能够承认，我犯了罪，我从前是颠倒是非的。所以我们真正被光照，真正被管教，我们回转了以后呢，我们真的承认我们从前自以为对的事情也是错的。神是公义的。这个时候二十八节，神救赎我的灵魂，原文就是救赎我的魂免入深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被管教，我们被引导，我们都不懂，结果我们就落在自己的深坑里面，落在魂的深坑里面，我们出不来了。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从深坑中救回，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因为你在管教底下，你常常觉得在黑暗里面，这个时候人就见光。愿你神要以笑脸迎着你，你在他的光中就能见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借着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看见了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我们也看见神怎么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怎么借着里面的引导来引导我们，怎么借着外面的环境来管制我们，为的是让我们长大成熟，他向着我们的心意，乃是有一天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永远被高举。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为此我们要感谢赞美他。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要向你发出我们从深处的赞美跟敬拜。你向着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主，我们感谢，我们敬拜。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在误会着你，我们在那里抱怨，我们在那里抵挡你，我们在那里刚硬，在那里骄傲。但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学习能够降卑在你的面前。主，你说如果我们自卑伏在 你的脚下，伏在你的面前，主，时候到了，主，你要使我们升高。主，愿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柔软的灵，主，让你来祝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你。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再借着这些话来鼓舞我们，激励我们来走前面的道路。主，愿你常常扶持我们，常常怜悯我们，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一生来走你给我们预备的道路。让我们学习真的能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愿你将这样的话祝福凡听到的人，好让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被你得着，能够高举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